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开始分享耶利米书，让我们看到神选择一个勉强而为的器皿来完成神的工作。这次他仍旧讲有关先知耶利米的蒙召的使命。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打开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来了解神如何在年轻的耶利米身上进行他的神圣计划。好，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继续查考旧约的耶利米书，愿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眼，明白主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主更加亲密，爱主更深。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他的服事经验，这么说的。多年前呢，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呢，就开始服侍主了。史牧师第二段牧会的任期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城。他说呢，他向来不擅长跟人打交道，到了今天呢还是一样。虽然他不能说是笨口拙舌，但是呢一直都不是那么斯文老练，他往往呢是直言不讳。尽管有时候会令人难以接受或者伤害对方，但是他觉得实话实说是很重要的。史牧师总是把持箴言第27章第6节里所说的，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史牧师在土桑城牧会的前段时间呢，果效太好了，以至于教会里面几乎是人去楼空。那时候啊，他收到了平生的第一封，不是最后一封，是第一封的匿名信。他说啊，今天他还是不断的收到匿名信。他读了那封第一封的匿名信之后呢，所有的匿名信他都不读了。信上说，当耶稣是孩童的时候，在他父亲的木匠店里做工，我们从未读到他用铁锹做木工。那么史牧师认为呢，写信者的意思就是他的服事啊，摧毁了教会。他说他觉得神呼召他做的服事像耶利米一样，要拔出、拆毁、毁坏。你知道有时候呢，整个信仰体系已经变得太腐败，以至于无法在上面进行建造了。那么神的目的呢，总是要建造的，但总不能一开始就可以建造。很多时候呢，神必须先拆毁。比方说城市要重新建设，就必须先用挖土机把原来的建筑物拆掉运走，然后呢才可以进行新的房屋计划，盖新的摩天大楼啊等等。如果要重新搭建许多的新楼房，但是呢旧建筑呢太老旧破烂了，那谁敢在其上建造呢？以色列国那时候已经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那么神呢必须拔出、拆毁、拆坏旧有的东西，才能够让他进行建立栽植的工作。因此耶利米的首要的职务就是拔出、拆毁、毁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0节说，倾覆然后又要建立栽植。神开始他的新工程，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进行什么拆毁，除非呢他要在我们身上开始新的建造和栽植工作。也许你现在正处在被神拔出的阶段，你会说啊，主啊，你带领我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了， 是的，这恰恰是神要做的。为要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建造和栽植的工作，因此呢，神对耶利米的呼召是神做工的一贯作风。神必须把腐败的体系铲除，以便能建立他的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很少在某个宗派的架构中看到复兴的真正原因。看来呢，神总是在宗派之外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神不会设法为旧有的体系带来复兴，他不会尝试把新酒倒入到旧皮袋里，或者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神呢，通常在一个体系之外开始一个全新的建造。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希伯来文杏树的意思呢，就是苏醒，因为杏花是春天最新复苏的树。其实呢，杏树是在一月份开始开花了。在圣地，杏树呢是从冬季中最早复苏的树木，在一月份开花啦，到了三月就能够结出杏仁。因此呢，杏树被称为苏醒之树啊，因为它是冬季之后最早复苏的树。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啊，神问你看到什么？我说，我看到一棵苏醒之树。没错，是苏醒之树，因为我会留意我的话，使得成就。我要留意我的话，使事情得以成就。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三和十四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巴比伦呢，实际上是在以色列的东边，为了进攻以色列，他们必须从北面攻打，这样呢就不必越过阿拉伯沙漠了。所以呢，这里指的呢是巴比伦和其后的侵略。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五和十六节，耶和华说，看哪，我要照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因此神要让审判临到他的百姓，因为他们行恶离弃了神，他们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做的小偶像。目前呢，有些考古学家在耶利米的城市，在大卫的旧城范围，还在俄斐勒山就是圣殿山以下的地区进行考古挖掘。他们发现大卫城实际上是位于圣殿山下面，圣殿则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摩利亚山上，那里呢是属于圣城的西边城郊范围。大卫城位于希罗亚池和基逊泉上沿的俄斐勒山上，那座小山呢就是耶利米原本居住的城市，又是大卫城的原址。目前呢，考古学家在那里的山坡上正进行许多考古挖掘工程，他们呢挖掘出一些可以追溯到耶利米时代的房屋。 这些挖掘出来的小房屋呢，是在尼布贾尼撒攻打耶路撒冷时候被破坏的。那时候呢，耶利米还在世。因此呢，在考古学家的铲子之下呢，耶利米时代的景象是历历在目。考古学家清理人们居住过的废墟，必须把那些乱石挪走，把石块搬开，因为当初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重建家园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重建房屋，而是用泥土把那个旧破损的屋子啊遮盖起来，在上面再建造新房子。因此呢，考古学家们就往下挖，就发现这些房屋了。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在房屋的废墟中呢，发现了无数的小偶像，是当时以色列人制作来膜拜假神的。这个考古的发现呢，证实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指明神的百姓亲手制作偶像，又膜拜他们。在每一个屋子里面都有无数的小偶像。当时呢，以色列人收集了那么多的小偶像，实在是让你无法相信。所以神说，我的审判必临到他们。第十七节，所以你当束腰。那时候的人呢，都穿长袍子。走路没问题，但是工作的时候呢，必须把衣服拉起来束在腰下，这样呢，双脚走动啊，才能够自由行动嘛。如果你想跑，你就得束上腰带。工作的时候呢，得先把袍子竖起来拉上去，才能够开始啊。穿着长长的垂到地面的袍子，你无法工作啊。所以呢，你当束腰呢，总是指男人把身上的长袍子拉上来，用带子束起来，才能做工啊。也就是说，束起了腰是指做好工作准备的意思。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七节，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这是神第二次的提醒，因为他们要瞪着眼，而且呢，真的是一脸愤怒的样子。十七节，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这是很有趣的信息。神说啊，当你传信息给他们的时候，不要望着他们的脸。如果是严厉的信息，你看着他们难看的表情，会使得你呢惊惶害怕，忘了要传讲的信息了。因为你会受到他们听了这个信息反应的影响。所以神说，不要望他们的脸，免得你惊慌。你只管照我吩咐你的说出来，这信息会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不要看着他们的表情，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看哪，我近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哦，耶利米啊，你要单独的面对所有这些人的反对了。你要面对君王、首领、百姓等等的反对，你要单独的应付这件事。可是我会使你成为坚城，要护卫你，在你周围呢立一座墙。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利米的使命，这是他的呼召。我觉得这里挺有意思的是，神并没有描绘出一幅美丽灿烂的图画，说耶利米啊，我呼召你到一个很棒的岗位上啊，你来侍奉我啊，你是个牧师。我要你开豪华轿车，住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岛上，享受最好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配得享受最好的。哦，神把事情的真相一清二楚地摆在他面前。耶利米， 这侍奉不是容易的。你最好不要看他们的表情，那会吓坏了你。我要使你与君王、首领、祭司及众民对立，你将独自一人去面对众人，都会反对你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会与你同在的，我必拯救你。使徒保罗走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呼召临到他，使他的生命产生巨大的改变。当时主对保罗说，保罗，我现在呼召你往外邦人中去。主把他为保罗安排的全部事工都交托给了他。保罗进入大马士革城的时候，他眼睛还是瞎的。我相信啊，当时他的脑海里是一片混乱。他本来呢是要去大马士革恐吓一群新教派人士，他们信的呢是基督教。那么实际上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要对这批人呢下毒手，而且他是非常憎恨这个教派的人士，因为他们竟然敢宣称耶稣是弥赛亚，违反法利赛人的教训。保罗拿了大祭司的许可文书，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要追杀那些称呼耶稣为主的人，把他们呢抓进了监牢里。哎，没想到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呢，碰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事情。他就扑打在地上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就将安排好的事告诉了他。保罗进入大马士革后的三天里面，心中一定在思想这些事。这时候呢，神感动了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对他说，亚拿尼亚，起来去为扫罗或保罗按手祷告，让他重新能看见。亚拿尼亚说，主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个人打算来害我的呀，我听说过这个人，他大肆破坏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哎呀，这个人是非常凶狠。主说，你只管去，别担心，你就照我的吩咐去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已经指示他，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苦难。神说，保罗啊，我要你到外邦人中宣扬我的名，但这不容易，会有人用石头打你，他们要把你拖到城外，以为你已经死了，他们会鞭打你，用棒子打你，但是我还是要差你去。保罗说，好吧，我这就去。我认为呢，保罗值得我们钦佩，因为他明知道要遭遇许多的苦难，还是勇往直前，他完全委身于主，接受主的呼召。有时候呢，某些传道人会给你保证一条风调雨顺的人生道路，说啊，你只要接受耶稣，你的一生都会非常美好，就再也没有什么难处了，一生都是花香长漫啊，你呢就像坐上了空气垫飘到天堂去了。不对，没有这回事，耶稣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耶稣说，如果他们不接待我，也不会接待你，他们逼迫我，就要逼迫你，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来，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耶稣并没有虚构一幅美好的图画，反而将实情告诉了门徒。我们也要告诉人真实的情形，这一点很重要。侍奉主并不容易，侍奉主是艰难的，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呢，正如神对耶利米所说，我会使你成为铜墙，我会保护你，你会经历到主的同在，看到主的手在你身上的带领。神在你四围 维护着你，以及在你身上成就的工作，这一切呢都是非常宝贵的恩典，实在是美妙极了。好，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利米所传的第一个信息，是神对他的百姓发出的呼喊。哎呀，这个情景呢令人是非常悲伤。神对他百姓发出的喊叫是充满着哀愁。正如主耶稣向以弗所教会发出的呼喊一样，你们有自己的事工，有了组织，有了董事会，而且运作得很有效率，但是我有一件事要责怪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神对以色列人发出的是同样的呼喊，要记得你们起初的爱。神说，我记得你们起初的爱，你们在我里面的喜乐，那是你们从早到晚都想着我，天天唱诗赞美我，你们的生活充满喜乐和兴奋，因为你们时刻与我同行，你们写情书给我，唱歌赞美我，又写情歌给我，我记得那些日子的。神这样对耶路撒冷的人说，要记得你起初的爱心。神与耶利米回忆了这些事。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请记得准时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呼召耶利米单独承担面对以色列民的工作，正如后来神呼召使徒保罗为主的名投入艰难的工作而受苦一样，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也像耶利米和保罗那样蒙召为主受苦，而且有神作为我们的保护。下次呢，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耶利米的生平事迹。今天这封信给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的信可以说是一个活的见证说明这个节目的播出影响了听众的生命。他这么写的，神使用了史密斯牧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主的话语，我要感谢他。如果没有这个节目，我今天不会在这里。26年前，我母亲听了史牧师分享的真理后成为基督徒，由于当时错误的检测，母亲发现她所怀的胎儿就是我了，是不正常的，而且脑部严重受损，就算生下来也会成为终生的负担。但她信靠主，没有采纳医生的意见进行堕胎手术。她告诉医生，不管神赐给她的孩子是怎么样，她都乐意接受。因着神的恩典，我长大后学习成绩一直是最优秀的，医生的诊断完全错了。史牧师回应神的呼召，为真理站稳立场，我要为此感谢他。如果我们愿意让耶稣通过我们来做工，向有需要的世人传福音，神必定大大使用每个人，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愿神大大赐福给您。查克老师，这是一个强而有力而且充满感恩的见证，显明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蛮有大能的。您听到这个见证 有什么感想呢？
现在我的情绪是难以形容。我听了这封来信呢，确实看到了神使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走在正路上。听到这样的内容，真的是让我满心喜乐，而且兴奋不已。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分享耶利米讲的第一篇道，欢迎您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